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的闲中话义第八讲。那第一呢，我们讲一下义的节、敬、精、微四个字啊。节是洁白的节，敬是安静的敬，精呢指的是精神的精，也是精细的精。微呢是微妙的微。那实际上这四个字呢非常重要，但呢刚才我在说这四个字的时候，比如说洁净的洁、安静的静、精细的精和微妙的微，或者说微小的微，解释这四个字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把这个洁净精微最核心的东西说出来了。古人对义是比较重视的啊。《礼记》中呢有一个五经解，什么叫五经解呢？就是专门对这个四书五经啊做一个概要性的解释提要。那么其中呢提到《易经》这门学问时，他就说这个洁净精微是义之教也。说《易经》这门学问呢，教人干什么？教人洁净精微啊。据说这句话是孔子对易经所下的一个评语吧。这四个字呢说起来简单，但它的含义却是很广的。比如说洁，意思说周易这门学问啊非常的纯粹，这是指的它学问之本身。但是呢它也指人的心理，比如说这个邵康节呀，找出来他的这一套黄极经世体系学问之后啊，世人对他惊为天人。那么有一个宰相啊，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还是一个什么人呢，想去学他这套学问。那么邵康节呢就说，其实我这套学问是很简单的，但你就是学不了啊。为什么？你心中事情太多了，我这套学问要等你心中无事啊，或者说你心中很干净洁净就能够学得会，很简单。本身是一个宰相，他事情很多，安不下心来。那么邵康节说呢，你没有办法学我这套东西，这套学问需要你学的时候心里边很洁净很干净，同时呢这套学问它本身就不杂，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那杂七杂八也是我们从周易中出来的一句话啊，这里我也不做解释了。那么洁净精微，净呢就说我们的诸葛亮的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那才能是需要学习的，但学习呢需要静，这个静呢又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和心中的宁静平静啊，学以平和之气也啊，不能带着一种狂妄卑微，这都是不对的。学习要有一种平和之气，那这就叫洁净精微的净。什么叫精呢？这样指的是什么？一个非常精细的思想，它需要有一个非常精密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说这里的一个精实际上代表了它是科学性的，它非常有逻辑性，非常重推理，它的一切要符合科学。我们指的是要有一个科学观，也就是说有一个非常精密的思想来学习易学，这里指的是精。什么叫微呢？微者己也。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己啊，知己啊，己就是非常微小的东西，你注意不到的东西。什么叫微？你看不到，你注意不到，你没有留心到，这个东西就过去了，这个东西就叫做微，也叫做己啊。儒家是很重视这个东西的，理发于微啊，心发于微啊，天发于微啊。你起心动念未起之前，它不是说你的这个念头一下就出来了，而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念头会萌出来的，这也叫做微。凡事凡物未发之前都叫做微，它都会有一个兆头。那这个在我们的梅花艺术中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东西的，不萌于己。那么我们这里洁净精微的微字啊， 指的是一，研究的是事物之未发或者是事物未萌之前事物非常细致细微的道理和物理。那研究事情之未发的存在状态，这是物理，研究它为什么未发，将来会产生什么变化，这是道理。哎，我说的有点啰嗦了啊，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叫循循善诱，循循就是这个意思，啰里啰嗦就叫循循。有一个慈悲心的老师往往都是很啰嗦的，他生怕你学不会听不懂，翻来覆去的讲，有的时候甚至把他自己都搞烦了啊，比如是我啊。啊，我们刚才说了义的洁净精微四个字，那我自己也请朋友写过一幅中堂啊，就是洁净精微四个字。但是在五经解中呢，易经呢还有一个反面的批评，圣人对易经说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个流弊啊，就是它有一个弊端吧，叫什么？其师也贼。说易经它不当的地方，或者说失于计较的地方，贼。这贼字用的非常好，我们是一个贼了呢？说人不走正路，旁门左道，贼头贼脑，叫做贼。学会了这个东西的人，他脑子非常好用的，非常灵活，他变化多端也变化无穷的，他懂得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就是大家说这个兵者诡道也，兵家玩了个什么，玩的就是一个诡道，怎么骗人。最牛的是谁啊？像鬼谷子这个人，他自己从来没出过什么正经的书，也没有出过什么正经的名，但是他带出来的徒弟一个比一个厉害，他教徒弟教了个什么东西，就教了一个贼字。如果我们说诸葛亮，你说他诸葛亮这个人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拿起鹅毛扇啊，就能煽动别人起来造反，这叫什么？这就叫贼啊。所以圣人对这个会周易玩的特别转的人也有一个评价，就其师也贼啊。这个贼呢，用在正的地方往往就是栋梁之才，但用之不好啊，这个人往往就出问题出偏了，投机取巧。就跟我们很多学周易学术数的人，我特别反感，每一个跟我学习的人我都会问你学这些干什么，我想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的生活，这个没有什么错。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东西不是用来投机取巧的，所谓窃天机以用啊，这不是说时时刻刻都要这么干。有一些人学会了这些，每天没事干就给自己算一下坐哪里跟人打牌赢点钱，还有一些学了风水滥用。我呢是最反感这种帮我看看怎么升官，帮我看看怎么发财，你升官发财关我毛事啊，我生平是最反感这种，你给钱给钱，我不缺钱，你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也是最反感一上来学这些就是为了所谓的我要想办法去怎么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其师也贼。今天早上就有一个朋友说想要跟我学这些，我还是在问你学这些干什么，那么他的回答是令我比较满意的，说我就是喜欢这些东西，这就对了。这些你学可以学，就是一门技术，就是一门学问，你学的态度我喜欢就足够了，我感兴趣我爱好就足够了，不要在那里讲我要用这些想要改变什么，我改变自己的命运，你改变不了。天道不因人而异的，那这个话讲起来就很大了，今天讲不完，我们不说，我就实话告诉你，小的变化可能会有，但大的趋势上你仍然变不了什么，没有用的，不要做这种贼。真正变化不在这些上面变的，你学这些只要单纯爱好感兴趣就足够了，你要用这个东西致用，能不能致用？确实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可以，比如说有一些病用术数的方法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比中医的疗效甚至可能都要更好啊。比如我前两天一个很好的朋友过来跟我讲起他的一些针灸方面的学问，那他把他东西也告诉我了， 我听完呢，我就发现其实他讲的东西无外乎三个要点。第一个所谓的就是同气相求，第二个呢就是阴阳对应，第三点呢同真相应。那当然这个具体的方法在这里我就不讲了，其实就是易学的道理，术数的道理，能够对人起到一定的作用。真正的拯救人还是要在佛法上去下功夫，光有慈悲心是不够的。你比如说你看到街头要饭的，你发起悲心，你去给他捐钱捐东西给东西，那他过了今天明天怎么办？你给的钱够他这辈子的，他下辈子怎么办？拯救不了谁的，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啊！我现在说是你只是给予他物质经济的支持的话，你改变不了什么根本性的东西的，而只能从他自己明白过来一些道理之后做出改变，这才会发生变化。所以呢，佛法真正的东西，慈悲心是一部分，但更多的是佛法的道理，让你明白道理，自己从中爬出来，而不是别人把手伸出去把你拉出来。我们的术数也一样的，它真正的作用在于你学会了道理之后自己爬出来，而不是把你往出拽啊。所以说学这个东西是拯救不了什么世界的，这个东西只能说学艺者明，学这个东西的人心里明白，明白所有的道理，明白事物的变化，明白对与错黑与白，明白道，明白理，明白道理。周易啊有三易啊，我们原来说过的连山归藏和周易。连山易呢是神农时代的易学，那么所画的这个八卦的位置和我们现在八卦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它是以艮卦开始的，而归藏易是从坤卦开始的，到了我们周易则是从这个乾卦开始的，这三易的不同之处。我们现在人呢，很多人都只知道周易，讲易经就是周易，就被周易这个东西就给吓住了。那没有人去学习过这个连山和归藏了，很少有人听到，也没有人去学习。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这个连山归藏易是已经遗失和失传了。那么实际上呢，我认为啊，当然我这个看法是个人看法，另外我看这个南怀瑾老师也曾经这么讲过，说我们中国啊，实际上现在术数文化这一块，那就说一般我们说这个算命、占卜、命相学这一套东西，实际上都是从连山和归藏传承下来的。因为我们以前讲过，最早的时候易这套东西它最早就是用来算命的，用来占卜的，而只有到了周易这一变的时候，它才变成了一种什么，变成了一种儒家思想体系，它失去了原来的占卜的意义。当然周易也能用来占卜啊，但呢它更多的是从理上去解释易学了。而连山归藏呢，它从最开始就是用于占卜的，就是用来算命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认为我们现在中国传承几千年下来，所谓的连山和归藏并没有失传，它都在什么，都在所谓的江湖文化中，也就是说算命占卜这一套体系中有完整的保存啊，包括风水堪舆星象都是连山归藏易的传承。所以呢，我这里要说的是， 所谓失传的连山归藏，其实是并没有失传，而它是真正的保存下来了，就在我们的堪舆文化、命学文化和卜筮文化中。但呢，另外一个大家所熟知的《周易》，就以为这东西就是易，而且觉得保存很完整，流传下来没有失真。我今天讲的是我个人的看法啊，而且也只是片面的看法，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所谓流传下来的《周易》已经不是当初的易了。那么我们在前面讲过所谓的陈传老祖说啊，易道至于周孔啊，到周文王和孔子啊，易道乃绝，是真的绝了。我们前面也讲过，易是千变万化的东西，那现在这个变化都没有了，它已经变成书上的一本书上的文字，在这个文字中来来去去几千年，解释这个文字，解释这个卦象，解释这个文字和卦象是从哪来的，为什么这样，就在做这些学问了。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易了，这是可以说它是一种学问。包括我有一些学生，我看一天，我也就不再点名了啊，在跟我学，那么他呢就钻到这个里边去了啊，一天在看这些大道理，我也没有去说，我也不想去说，我也不能去说，我祝你成功。你以为喜马拉雅上啊某某某讲的所谓64卦就是人生的大道理、人生的哲学吗？我只能说，这是一碗心灵鸡汤，跟周易有关啊，跟真正的易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当然，这个观点讲的人他自己都不明白，他自己都不懂，所以呢，我们这个圈子里很多人是自己骗自己。自己先要把自己骗信了，才能够去骗人。搞学问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先骗自己，再骗别人，然后再骗一个团体，然后呢，哦，骗了几千年。那么我现在讲的是，流行的周易并不是易，包括喜马拉雅上有一些人讲的所谓的周易64卦，各种人生哲学、人生哲理，那充其量就是碗心灵鸡汤，不过碗比较大吧，换了个牛肉面的碗给你装了碗心灵鸡汤罢了啊，我就是这么讲的，怎么样了？不易简易变易，不易之道能够通宗教，或者是通佛理，或者是通道家的理的核心啊，他把易提高到了一个哲学高度、宗教学的高度，或者说道的高度。什么叫不易？万事万物都是无时无刻在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那你看这个书放在桌子上，那它没有变化。我们毛泽东同志说坐地日行多少里啊，8万里啊，对吧，他的时间空间都在变化，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的，但是有一项永远不变的东西在的。易学中这是什么？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的。易学中也有一个本体，类似于西方的上帝、佛教的佛、菩萨啊，那么道家就差不多了啊，就接近了，叫无为太极啊，无为的这个东西，无为无不为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没办法讲啊。哲学家呢一般称之为本体，那我们科学一点讲，这个东西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功能，在意识学上它就是一个功能，它是生发万物本身的一个功能，这个东西它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变的，那这就叫不易。那么简易，我原来讲过的，那这里我再重复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过，比如说西方研究天文学是把这个数字无限的演绎，无限的大啊，进展到一个天文学的数字上去。而我们的东西呢，周易或者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向不一样啊。西方的科学性它是发散性的，而中国传统的文化它是内敛的，它把什么东西要内敛起来进行归纳总结。那我们最早的文化是什么，叫结绳记事，结绳子记个事，有什么事情打一个结，那很容易归类。这一类的事情，比如女人和一些有特相近性质的东西，哎，用这一个结来记录。慢慢慢慢这种方法发现很科学，这是把事物复杂的东西简单化。那么对于天文这种非常庞大的科学体系也一样，西方是发散性的，我们是归纳性的，把这些东西性质相似的归纳起来，归纳归纳到最后就非常简单了。宇宙间所有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它一定的原理的。那么通过不停的归纳找出来这些原理，然后把这个原理套在变化中，我们就能够计算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不需要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方法，这就是简易的意思了。古人呢，懂了易经的法则以后，懂了宇宙事物以后啊，把八卦的这些复杂的东西归纳到八卦中，再加上时间空间的关系，把这种道理归纳出来的道理往上一套，只要有坐标，我马上就能推算出来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而不需要搞得很麻烦很庞大。这就是把复杂的道理变得简单化啊，这是易的科学之处，也是伟大之处，叫易简，简易啊。变易就是万事万物变化的规律，通过简易进行归纳，归纳了以后，我们容易把一个复杂的事物简单化。那么简单的东西放在一起之后，我们很容易归纳出来它有一种规律的，它的变化的方法是什么，这是变易。而事物呢，又在无时无刻的变化中啊，易经呢又告诉我们，世上的事、世上的人乃至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没有一样是不变的。在时空当中，包括你的思想啊，这一秒是这样的，下一秒就是那样的。你不信的话，你去把你的心分出来一块，你去观察自己的思想，你上一秒钟在想这个事情，下一秒在想那个事情，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感情亦不同，情感亦不同，精神不同，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化，是非变不可，没有不变的事物的。那易学呢，另外一个第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变易，掌握事物不变的核心，对事物进行归纳总结，归纳总结出来的道理套入变化的时空中，得出结果，就是易的全部了。易还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叫理象数，以前我们也讲过。今天呢我也没做什么备案，我讲东西都是随口讲的，想起来什么讲点什么，那么可能又重复了，但各有各的侧重吧啊。理象数三者合一才是易学啊。那么理呢，大一点讲，它是属于哲学范畴的。 也叫道理。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道理就有它的表象，就是它表现出来的现象，叫现象。所谓的理象数，简单的讲就是它的道理和它的现象。数呢，所有的东西都会有数的，都会有数的。最近有点感冒咳嗽啊，不好意思啊。对，我们现在就说所有东西都是有数的。医学是非常注重数这个概念，有理有象有数。什么叫数？那就如我刚才咳嗽了，我咳嗽了三声，一长两短，这是一个数。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现在就咳嗽了三声？肯定是我身体不舒服，我身体不舒服的程度只让我咳了三声。那么是不是这个数，三声这个数就代表了一定我身体上不舒服的程度？那如果我要咳十声，那是不是代表这个程度就更重？有没有想过？那么我现在咳嗽了三声，这是数，我咳嗽这叫象，叫现象啊。如果很多人不理解什么叫周易的象，老说象，象来象去，象来象去，现象。那么研究这个数，我咳了三声和咳嗽的这个现象，加上现在的时间空间一倒，这叫道理。理象数三者合一，我就知道我这个病现在是什么程度了，病在哪里，将来什么时候好啊。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理论上啊，是可以推得出来的，是什么病，什么时候好，现在有多重，将来什么时候好。它也不外乎将来什么时候好，病是什么病，病是什么病，是现象，对吧？啊，将来什么时候好是数，为什么会好是理，这个理那应根据现在病的轻重推断将来什么，在天地的气的变化中它什么时候好，也是理象数。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这就叫易经的理象数。那离开这个东西就不是易啊。就像很多人现在啊，就说是搞这个所谓的周易六十四卦讲人生哲理的，他缺这些所谓的象和数的，它不是易的啊。好吧，我今天有点咳嗽，录音不是很完整，那么今天我们就算是讲到这里，感谢大家啊，下期再见。